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哎，今天咱这录音间好凉爽，
开空调了呀！
一进来就开着空调了，这有点儿。
你影射谁呢？
谁没关上回？但是这两天确实太热
了，入伏了，入伏了。
就是昨天整个卤了一天，咱天津人管它叫卤。
嗯，
我猜它就是卤味的卤。
哦，
就是那种弄着的感觉。
嗯，
弄是什么意思呢？
行，你继续。
就是一种熬在水里的感觉，就是水汽很大的感觉。嗯，
当然这个今年天津这样的天气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不是从入伏才开始。
就今年这天啊，我相信无论咱是在祖国什么地方，包括全球什么地方，大家都觉得两个字，反常。
哦，我以为是全球同此凉热。
反正就是很反常吧。今年啊，以前一般咱们天津说入汛是指6月15号开始进入汛期，7月15号是主汛期。但是今年咱们天津从5月份开始，这雨就没停，感觉。
对，那段时间我再加上我们那个小区，它那个园林不是那种
要
江南风吗？
哦，
哎呦，就每天早上我遛狗的时候就一片阴晕，你知道吗？
回到江南的感觉，
就有一种我说天津都要下成杭州了。然后再到后来我发现不对，越来越像泰国了。
哎呀嗨，
因为
有点夸张了，
因为后来就是一下就哗，
对，
那种雨来，然后
巨型的瓢泼大雨。
这种雨在以前在天津也
不
少见，就
是很频繁，
但是你得到盛夏的时候，可在五月的时候很少见。但是我觉得最早啊，就是发现今年天气不正常，其实我觉得都已经皮特了。
这几年就是，而且但是有一种感觉，就越来越
对，就是每年大家都说今年这天可不正常，今年天不正常。可是慢慢的，我觉得这种声音也少了。
嗯，
当然我一开始觉得今年天气的不正常是在吃瓜，就是我吃的是国外的瓜。
嗯，
就最早会看到一些新闻，
欧洲抢空调，
不，还早是印度
啊，对。
对，
50度那个，
对，说印度就热到50度了，然后不也热死了好多人吗？当时，然后我就记得当时说那个印度的专家他们在商量把那个和咱们中国的交界处那个喜马拉雅山脉那块要劈开一道缝，他就觉得这个冷空气是被那个挡住了，确实是有地理的原因，我后来看专家的讲解。
是的，
然后我就记得最早是看到印度的新闻，再后来慢慢的就看到了欧洲的高温。
对，我们这儿解释一下啊，我们说吃瓜并没有任何恶意哦。
对对对，
啊，
我们不是要这个把所谓苦难娱乐化，
也就是我们去关注到了，
对对
对,
对, 对
吧，看到了。
然后当时就是看到欧洲的情况嘛，我记得有英国啊、德国啊、法国，最早传出来的是留学生们好像，就说那个要没有空调啊，都热到什么程度了。再后来我记得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南极的最高温已经到15度了。
太可怕了，
这太可怕了。我觉得这个比一切都可怕。
我觉得好像南北极冰川消融这件事儿年年都在提，
是，
但是今年呢会让大家有更多切身的感受。因为确实整个地球好多地方都在变热，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热。这热到什么程度了呢？我们从全球来看啊，主要是欧洲前一阵引起大家关注的就是它遭遇了罕见的热浪，像德国到了41.7摄氏度，捷克到了41.1摄氏度，波兰40.5摄氏度，都打破了该国的历史极值。而且在东南在南亚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印度嘛，很多国家气温就逼近了50度。北美还被热穹顶笼罩着。
当然我后来看欧洲的一些情况啊，就是不是欧洲所有国家，就是他们本身都没有空调。你像意大利啊什么的，也是本来他们温度也不低，所以有很多家家户户也都装空调。但实际上像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之前他们就是不需要装空调，它不光是环保的问题。
对，其实欧洲大陆上一般真的不装空调，像法国、瑞士夏天啊都挺凉爽的。我有时候就以前爱看欧美街拍嘛，就是看那些美丽的街头的女郎，不她就穿搭嘛，就是欧美街拍。我感觉到了咱们这儿都夏天穿短袖了，他们那儿也能穿长袖风衣什么的，当然可能也有为了美丽而穿啊，但是整体感觉肯定不像咱们这儿这么闷热。这是我原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去北欧也赶上一次热浪，就是一落地在丹麦 我儿子就中暑了，就也是那年特别热赶上。
嗯，
但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欧洲的热啊，它特别的奇怪一点，就是它持续时间特别长。
嗯，
就以前可能热两三天就好了，
嗯，
但今年这个持续得有一周的时间，在六月份。
对，所以后来这不就有好多人采购嘛？当然我后来也看了很多文章，我觉得咱也没必要在这儿展开说了。
对，
就是，
大家可以查查去。
就是他们买空调、装空调要经历好多坎坷。
嗯，
他不光是能不能买到的问题，不光是房东同不同意的问题，你还要经过业主大会，
嗯，
然后还要经过百分之多少的投票率，然后有多少人不同意你还等明年，
嗯，
哎呀，反正他们这个流程就特别长，
嗯嗯，就是以前没遇到，今天都遇到了，大范围的开始需要空调了，
对，
因为我大学有两个闺蜜，
嗯，
都在欧洲生活，
嗯，
一个在法国巴黎，一个在瑞士。就咱俩其实关注这高温已经关注了好长时间了。
对对，
当时应该是七月初的时候，我就去问过他俩，我说你们那儿真这么热吗？他们俩就跟我说，六月底那时候确实特别特别热，热到什么程度，晚上根本就睡不着觉。
嗯，
当时我在瑞士的这个闺蜜说啊，说印象里上一次这么热还是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她住在她所在那个城市的郊区嘛，周围邻居就一家安了空调。
哦，
郊区的房子就甚至有的是空调都带不动，它那个空间也比较大嘛。
哦，因为房子大是吧？
对，
两匹空调带不动，哟，这得多大呀！
反正这边他就说那边有的朋友的公司是没有空调的，说白天啊，瑞士啊那边公司的温度能达到室内温度是32到35摄氏度。
哟，
当时老板就说下午3点就可以走了，但是大家没人走
啊，
因为出去更热，就热出去就得化了。
嗯，
就大家都不愿意在那个点儿下班，就因为回家也是一样热，也没有空调。
嗯，
当时跟我说啊，六月底的那个周末，他们孩子要去游泳嘛，说游泳池里已经下饺子了。
嗯，
就用传统的方式去降温，
就是，跟天津人民一样是吧？热的时候去下饺子，
咱去河里是吗？这是说的瑞士啊，还有我那个法国的闺蜜，她就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的，在我问她的时候说道：“我抢到了最爆火的美的空调
哦，
就是那个分体式的，
嗯嗯，
就是你自己可以安装，
嗯，
就是很便捷安装，不需要有安装人员。”
嗯，
她说因为她下手特别早，所以就不用抢。他那时候就买了一热，因为他特别怕热，原来我们大学一宿舍的，我知道他怕热。
嗯，
然后他说买了这个空调以后，就是觉得一下子就舒心了，就踏实了，就不担心了。但是确实有很多他身边的人都在抢空调，抢电扇，
嗯，
就是买不到。
对，我还看到好多五花八门的安装方式哈。
嗯，
就是他们不是不能放那个外挂机吗？
嗯，
然后他这种分体式的这个空调，我看很多留学生他们在租处那儿，就房子那儿开一个缝，然后这个
就从门
通风管，
对，通阳台的门边儿，可能就顺着一个通风
管，然后这通风管还特别长，就跟咱那个抽烟机上面那个通风管是长得一样，也不美观，但不重要了。
嗯，上次你不还发给我一个，就有很多留学生还有其他的协修办法来降温。
嗯，是有那个跟真学家就学的那种，就是往屋里放冰。然后用电风扇吹着冰的那种了，
那叫室内空调扇吧？
不是，
还有那种就是在
纯放冰，
在玻璃上贴那个反光和保温的那个膜。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哦，然后还有一种说法是抱着冬瓜睡
啊，
有
管用吗？
我这边看到的很多是宠物博主
哦，
就是给狗子买那个冬瓜
哦，
嗯，就一整条冬瓜比狗还长，
对，挺长的，
然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翻车现场。
烂了，
那嘴馋的那狗它就上就啃了。当然也有特别喜欢那个冬瓜的，就有狗就特别那个啥的，就躺在那个抱着那个啥那个冬瓜。
嗯，
当然也有，你一直有这个说法，
嗯，
说就人搂着冬瓜睡，它也是可以那降温的。
对，咱就说今年热到什么程度，你像我这闺蜜从大学毕业就去法国了，她已经生活19年了，
嗯，
今年刚买空调。确实今年不一般。
显得她很破一样。
不
但是人家空调还带不全那么大的房子。
就是现在确实很需要。
嗯，
而且她说吧，这也跟房子有关。比如说呢，咱们国内不常说叫南北通透这个房子好，对吧？
嗯嗯，
她就说如果在法国当地啊，要是阴面的房子，这个可能是咱天津人爱说的，就是阴面的一楼，
嗯，
屋里头呢可能也就25度，外面38度，
哦，
还挺好的。但是他说，但是我这房子吧是东西通透的就不行，就特别热。
东西通透的房子
就是早晨晒东边， 从东边晒，夏天
有这房子
从西边晒，
这角度可不老好的，这房子可不老好的，
别看它通透，
这在咱这儿叫铁角。
所以啊，就是它不同的房子啊，包括就你说的那个什么业主会同意呀、啊
嗯，
然后这是百年的房子，钻个眼儿啊什么的，确实是安装很困难。
嗯，
这就是咱从一线了解到的情况。
嗯，当然、啊，咱一开始不是看着国外的新闻吗？看着看着就看到咱国内来了。一开始说，我记得就是有关这个热，咱不说这关键词热吗？我看到的新闻是新疆，
嗯，
说新疆的热穹顶效应，热穹顶啊，多么文艺的词儿啊！
嗯、
我的理解不就是个大锅盖吗？在上面盖着吗？就这个、
热气儿出不去了，
它就一直不走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达到50度左右，这其实是一个指标。
可是在我印象当中那本来就挺热，
对，本来就挺热，但是每年一说新疆热一定是说这儿。
嗯
嗯，新疆呢有30%以上的县市气象干旱达到了重旱以上级等级，而部分地区已达到特旱特别
干
旱的等级。
即便它以前热也没今年热，我这么理解啊。
嗯， 嗯，还有就是它那个旱嘛，
干，
其实我觉得咱从西北说啊，因为我不是在兰州大学读了那么多年书嘛，然后今年呢我突然看到了一个新闻，最早是看到我们学校的新闻，说学校采购空调了。
哦，
嗯，然后当时在我们校友之间还流传了一段时间，说咱们学校要安空调了。你知道我们学校是一个连电扇都不需要的学校吗？
这么凉快吗？
对，尤其是我们本科校区是在那个山里面、
嗯、
山里面会更凉快，它早昼夜温差非常大。我记得那会儿比如说它的温差会到0到20度这样的天气预报我都是看到过的。然后呢我们夏天白天确实是晒，但你到阴凉的地方
就凉快了，
很凉快。晚上我们是盖棉被的，
我现在也每天盖棉被。
嗯，哦，你
开着
空
调盖棉被。
对，我们屋连吊扇都没有，没有吊扇，没有电扇，然后晚上盖棉被。结果看到兰大的那个新闻说的是教学楼先安装了，宿舍的还在采购。
那肯定是热呀，
肯定是热够呛了、嗯、去年我不是回过一次兰州吗，也是在7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就很震惊，怎么热成这个样子了。它比天津的温度是一样的，基本一样，但是它就没有天津那么湿而已、
嗯、
兰州真的没有那么热过。所以我在前两天又看到了一个新闻，是兰州城市新闻，说它的地面温度达到了70度，它可能地表就是测的那种即时温度吧，70度，哇，这在兰州真的很少见。所以你看西北是这个样子，四川重庆这两个地方已经有15个站点打破了7月历史最高气温的记录。从大城市来看呢，一共有12个直辖市省会或者是首府出现了高温，最热的是重庆，最高气温达到41.6度。当然这个是咱们查到的一些资料，据我了解并不是，西安前两天已经42度了。那我们再来看我们附近呢，从西北到西南，然后到我们附近郑州连续12天的高温，追平了观测史上最长的记录，连续12天高温。而河北石家庄离我们是最近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9度，创下今年新高。当然天津也会见到这样的温度，还没到、嗯、
我觉得这几天已经很热了。咱们录节目这一周啊，我就觉得热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在户外待着就感觉乏力，
我是喘不过气来，
就是喘不过气加乏力，就是你什么性质都调动不起来的那种感觉。
对，空气湿度已经达到了、嗯、那天我一打开99%
啊，真的假的？
咱真是泡水里了。当然是天气软件显示的，
嗯，
但是我家里的那个湿度，你要是不开空调的话，70%-80%是绝对的。
但我不知道是我的个体的感受差异问题啊，反正我觉得这几天虽然这么热，但是进屋里吧，还可以不用开空调。
啊，
哦、嗯。
你们家是南北通透，不是东西通透，
可能是我老了吧。我儿子他那个房间他每天都开空调，但是我就可以不用开空调。
嗯啊、嗯，我现在也怕冷，但不至于到这种程度，怕32多度了。
就屋里好像感觉一进小区的楼道门，
嗯、
就一下子唰就凉快的那种感觉。
嗯, 嗯, 嗯
就我会有这种感觉。
嗯，那是因为还没进伏天儿，就现在是刚进伏天儿、
嗯，
咱这会儿7月中旬嘛。
反正就在户外待不了一点啊，待不了一点。
嗯、所以啊，这个东西。咱全国也是一盘棋、
哦、
一块儿热。数据统计啊，大概有40%的国家级气象站都测出了这种 超高温。
对，我看各大媒体的公众号，甭管是天津本地的还是像浙江啊杭州那边的公众号，全是
高温，
阅读量最高的就是这些天气。
哎，所以我就说这个学校啊就别放寒暑假了，这暑假要么就是巨热，要么到处下大雨，你还不如改春秋假放。咱把这个南北通透改东西通透，
咱把这日子不好就在学校学习得了。
哎，
是吗？
对，但是就是上学不是费劲吗？说到这上学费劲啊，它不是热的问题，热可以用空调来解决，上学费劲主要是这个水，这水可太可怕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水。
嗯，
这水哪来？雨水还有洪水呢。
嗯，对，
咱就说北方啊，我们刚才说了这种天气的反常早在五月份就已经露出端倪了、
嗯、
当时到什么程度，天津啊就感觉我到广西了，因为我以前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去过好多次广西，那广西的夏天或者是五六月份的时候就是总下雨，
就是不发洪水版的广西。
对，
嗯，
就是下雨的时候就是突然来的哗、
嗯、
然后你就觉得根本出不去，
嗯
啊，但是等一会儿它就停了。
嗯，
天津就遭遇了这种，而且天天半夜下，
嗯，
半夜下完白天就停。
人家说这是牛马雨嘛，不耽误牛马上班。嗯，
对，就天津频繁的下了好长一段时间啊、
嗯、
所以当时我们五月份就开始关注防汛的一些工作，我们就开始做报道了。
嗯
嗯，就这种反常，就感觉这当时就是我们去采访当中啊也说到了雨线北移它已经是既定事实了，
这都改变了新闻采访的工作这个日常流程。五月哪有做过防汛的这个新闻采访新闻报道，
怎么也得六月十五号之后、
嗯、
而且有的时候六月十五号都不太明显。
嗯嗯，
所以今年你讲五六月份咱们就关注防汛了。
嗯嗯，
因为确实雨很大，它有城市内涝的风险了已经。它不是说那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啊，五月份有一天我整赶上雨最大的时候在外面开车、
嗯、
就我把雨刮器刮到最快了，我看不见马路。
嗯，
我只能龟速慢慢一点点往前蹭，很危险。当时就在中心城区，而且都是离市委市政府非常近的一块地儿啊，你想那地儿绝对不会积水的。就也就下了不到十分钟，地上就已经浅浅一层积水了。
一开始我们只认为这是偶发性事件，
嗯，
但其实在今年以来你说的这种情况已经非常多见了。
是，
嗯，就这种看不见的。
嗯，
我们说这是天津啊，当然还有比我们更极端的，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
嗯、
真的比较幸运的。就是他尽管遇到了这种极端天气，但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
因为这几年这种排水的工程一直在做。
嗯，它不光是人为的这个、嗯、从我们家那边情况来看，虽然排水工作做了，但是真的雨下的太大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真没办法。
嗯，
我想说就是我们还没有遭遇过那种靠我们人类的力量
摆平不了的。
摆平不了的。现在就是、
嗯、
你像今年五月三十一号哈尔滨，它一天之内经历了四季大乱炖，是一种复合型极端天气。怎么说呢，具体来讲就是当天它本来是你想五月三十一号的哈尔滨，
嗯，那挺凉快的呀。
对，
嗯，
温度是35.3度。
哇，
随后呢就是沙墙压城，
沙尘暴来了、
嗯、然后就是13级大风。
13级大风，
大风过后就是断崖式的降温，这是一天之内，
我的妈呀，
集齐了高温、沙尘、雷暴、降温这四种极端天气。这个可不是正常的先热后冷，这完全就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失控式的这种爆发。那这种这么多的极端事件叠加，这对于城市应急的挑战可是倍增的。
我觉得哪个城市也接受，
对、
啊、也应对不了、啊、
应对不了了，对吧？所以我只能说咱们天津这边确实还是比较幸运。那你看哈尔滨是这样的，我们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沈阳会遭遇洪水啊。
没错，
那何止是沈阳，我记得沈阳前是抚顺，我记得看到那个小视频的时候，还不是台风登陆，就是台风八威北上嘛造成的这个沈阳的这个降水。可是在台风之前辽宁抚顺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况。
我那个在瑞士的闺蜜，
嗯，
她父母就在沈阳生活，
嗯，
前两天发洪水我又问他了，问完高温我又问他，我说咱爸咱妈怎么样啊，就都安全吗、
嗯、
他说都平安。
嗯，
但是确实积水好长时间才退下去。
他不是他退不退倒是他就下的时候特别可怕，包括承德、
嗯、
你咱们真的没有见过，北方人真的没有见过城市里面会出现那么那种水速这么快的这种洪水，然后冲的车呀到处撞，然后车都随着水流都走了，都跑掉了，这多危险呢，对吧？然后沈阳它的降雨量是打破了195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好几十年，七十多年
了。嗯，所以啊，就是我们北方的城市，你像天津都是缺水型城市，别看我们离着海近，我们是滨海，但是其实整体的北方城市还是干旱的，然后我们的防汛也好，我们的排水也好，实际上是符合我们的日常标准的。
嗯，
你突然之间这样的雨带北移，实际上是给所有的北方城市都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嗯，还别说沈阳啊，
嗯，
你知道今年哪儿发洪水了吗？这最让我意外的就是和田。
哦，对，
我去过和田，那和田干的呀，
嗯，
那都是戈壁呀，周围的那些就是城市乡村都是戈壁呀。
嗯，
而且和田我们那年去是为了有一个特别大的活动，提前搞了点人工降雨，那下的也是小毛毛雨啊，
嗯，
就下不了大雨。
嗯，
但是和田今年发洪水了。
是，
我开始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在抖音上看见的时候，我以为那是 AI 制作的，
嗯，
我都不相信是真的。但是确实就是在公路上，水大水都把车给冲走了。
哦，那边是沙漠地区，
对，戈壁沙漠地区，这个太颠覆认知了，而且它和东北的暴雨完全不一样，它发生在了塔克拉玛干沙漠。
嗯，
当时这个降雨有多极端啊？它一天下了一年的雨。这个日子是在6月19号到20号这个期间，
六月呀。
对，
嗯，
和田国家气象站降水量达到了64.7毫米，3个小时降雨量就达到了53.8毫米。你听起来好像这数没有特别特别巨大，但是那是在和田地区，直接就超过了当地常年全年的平均降水量，它全年才是48.1毫米。
嗯。看出来是够干的
啊！就单小时的雨强也打破了历史记录，就暴雨没见过暴雨在当时和田下了。
嗯，
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沙漠一下子变成了汪洋，交通也中断了，强降雨还引发了山洪，洪水冲过了沙漠的边缘，戈壁就变成了一片浑浊的汪洋。
嗯，因为它和着沙子嘛，
对，都和泥了。
嗯，
就你看那个现场就都浑浊的那个水，很多路都被冲断了，因为当时我们是从和田去到喀什，开了7个多小时的车，这一路上两边啥都没有，
嗯，
就都是荒凉的戈壁，就树也看不见，不像咱们有时候在北方还有行道树，这啥也看不见，就是一片黄的沙漠，
嗯，
戈壁，你想它再降上雨，它就和泥了，
嗯，
路也冲断了，车也过不去了，当时这个太突然了，紧急转移了一些市民啊、群众啊什么的，
当然了。我们除了雨带北移，北方也见到这样的洪水了，南方的洪水它也一点没减，今年影响最大的还是就是广西。
嗯，
但是它当时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嗯，广西这个确实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包括一些财产的损失。
哎，我还听说有一种说法是5月份一般是南方地区的梅雨季节嘛，
嗯，
长江以南。
嗯，
但是好像今年梅雨季节梅雨特别少。
哦，这个我们请南方的朋友们跟我们说一说吧。
哦，
这确实是不太了解，因为我们也是在网上看资料，
对，
说长江中下游地区好像降水量偏少。
对，开始5、6月份的时候，5月份那时候是偏少，
嗯，
但是后来又来了雨和洪水。
嗯嗯，我们只看到了那个湖北省那个龙卷风的那个事件，当然它也属于极端的那种天气，像哈尔滨一样那种极端天气。好像湖北龙卷风之后就是广西的这场大水。
是的。是的，
当时的广西防城港还有宾阳局地累计降雨量超700毫米，它相当于一天下了北方城市一年的量。然后整个自治区全域有61条河流出现了建站以来的最高水位，61条河流啊！这其中的玉江贵港站超井5.7米，这又架起一个河来那么高，5.7米啊！你像北方有的河可能就2米深，这5.7米可是
我记得就是前些咱就放在10年前吧，我觉得天津这边的河都没水，
嗯，
夏天都水位特别低，
嗯，
都得补水。
说是这场洪水的量级已经突破了广西过去20年的认知边界，也打破他们的认知了。
对，因为广西本来就雨水挺多的，到了夏季，
嗯，嗯
但是这都20年没见过这样的雨了，这样的水了。
所以我们在广西的这场灾难里面看到了很多令人悲痛的这个事件，
嗯，
数据，包括人员的伤亡。但是其实我挺想再多说一句的，就是这一次有关动物的这个争议也很大。
养蛇场、
嗯、尤其是那个养蛇场
动物园
造成了次生灾害，对吧、
嗯、
就是逃离出来的这些蛇群又咬伤了当地的群众。可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广西我忘了那是另外一个什么地方，他们是有一个动物园，然后动物园呢等于把这个食草类的动物就都冲跑了，但是在最后时刻工作人员把猛兽区的这个老虎还是狮子啊，把狮子那个区就给反锁了，结果3头狮子就在洪水里边被淹死了。其实后来很多报道在做这两个事件的对比，就其实主流的声音是在夸这个动物园啊，我有一点点小小的质疑。
嗯，
我们之前我跟阿福我们也有讨论过，我是有一点小小质疑的，这个动物园一定要这样吗？
一定要这样？
是一定要这样。我们是站在人类的角度来讲，
那我们就是人类，当然站在人类的角度了。
但其实我的观念是在自然灾害面前，我认为所有的生物，包括我怕的虫子，所有的生物都应该有逃命的权利。
我觉得那本身就是在自然界中生存的生物，动物园本身就是人类圈养的、
嗯、但动物园和养蛇场还不太一样，养蛇它可能育种、
嗯、
对吧，你像咱养鸡
做药什么的吧，
让你育种或者什么、嗯、你是让它生长出来的。可是动物不一样，动物不是你培育出来的，因为这种狮子什么一定是你逮回来的，本来你把它逮回来它就不情愿，就很残酷，它的死也是由你来决定。当然我们是为了保全人类的生命，我是在想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因为这样的天气只会越来越多。
对，这20年一遇的大水可能他们也没想到。
我现在咱总说，
但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它不是优先级在非常靠前的位置去思考的问题。
是，但是我是觉得咱们是不是通过今年可以再总结出来一些经验呢？如果我们能带着动物一起跑呢？
怎么跑？这不是爸爸爸爸的世界。
哎呀，反正就是我看那条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很窒息，然后我才会有这样的思考。因为其实你说咱们这么多年发洪水或者什么，咱们没有见到类似这样的新闻，也是今年为什么广西的那个尤其养蛇场还有这个动物园最后做对比讨论时间这么长，也是因为有它的特殊性在。而且你不觉得他说的是20年一遇，以前咱们总说百年一遇50年一遇，现在已经缩到20年一遇了，后面是10年一遇5年一遇。我们越来越习惯于这样的极端天气的时候，你每一次都要这样吗？如果每一次都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你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提前做的东西？当然这些我们没有去现场采访，天津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只是在做这样的质疑和猜想。
你想，我想到了去年在北京，你记得有一个老人院，
嗯，
当时也是好像发山洪了吧，
嗯，
很多老人都困在老人院里没有转移出来。
有那么件事儿，
就是人类他都不能够100%的做到及时的转移。
嗯，
我觉得动物园这个事情它真的不是优先级，不是说我残忍冷酷啊，它不是优先级。我觉得在灾难面前，尤其是这种突发的灾难面前，人类作为动物园的管理者，他首先要保护人类的安全，这是他的义务。
群众可以转移，动物也可以转移，它有笼子。当然它这一次看上去应该是，我看一些报道啊，应该是来不及转移，
嗯，水来太快，
提前的那个预警可能还是不太够、
嗯、
对。当然这个可能也不是，
这是我觉得是也是应该探讨。
对，是可以应该探讨
预警怎么样能够再提前一些。
对，它是一个多部门联合的问题，它不光是一家，
而且预警之后怎么去响应的问题。
对，有很多群众是不愿意走的，转移你的时候你是不愿意走的、
嗯、
包括天津、
嗯、对
对，包括天津咱们当时转移济州区的，因为我们济州区也发山洪了，
去年嗯，
今年也发山洪了，
今年也发了，去年也发了，就挺厉害的。
对，咱们不也转移了10000多群众吗？那不好转移、
嗯、
挨个做工作。
嗯，
哎呀，反正这件事儿我觉得对于社会治理来说，这个我们要照顾到的细节越来越多了。
嗯，
我只是这要表达这个意思。
是，
嗯，
咱说了前两个啊，一个关键词是热、
嗯、
一个关键词是水、
嗯、
那第三个关键词我们就要做归因了、
嗯、
为什么今年又热又涝？
嗯，
背后呢 他有一个推手，他但是不是唯一的推手啊，
对，
这就是厄尔尼诺。
嗯，
厄尔尼诺这词儿大家不陌生了，
就最近这几年咱每年都在说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呢，就感觉是一个高频词汇了。
但是这个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好像是完全
他们俩是相反的，
对，相反的，就是两个极端。我们也是做了点功课啊，我如果有说的不准确的大家给我们再提醒啊。
这厄尔尼诺是怎么发现的呢？他是在几百年前这个南美洲的秘鲁和厄瓜多尔的渔民们发现，每隔几年当圣诞节来临的时候，东太平洋海域的海水就会异常升温。这个东太平洋是什么呢？太平洋咱知道，就是在地球上的这几大洋里它应该是面积最大的一个，我们就把它想象成一个大游泳池吧，然后这个它的东侧呢就挨着秘鲁，然后呢这边的渔民就会发现每隔几年这个圣诞节来临的时候，东太平洋的海域的海水就会异常升温。一升温了，他们附近的这个鱼群，渔民不得逮鱼吗？就逮不着鱼了。
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是南半球，所以它是南半球的夏季的时候，圣诞节前后。
对，然后就会导致渔业大幅的减产。因此呢，他们就把这种在圣诞节前后出现的异常暖流现象称为厄尔尼诺。其实要理解厄尔尼诺的具体表现，我们首先要先看看，如果正常情况下没有厄尔尼诺的时候，太平洋它长什么样。咱把这太平洋啊想象成一个大游泳池子，它有西边有东边，它的正常情况啊，这两边的叶面是不一边高的，因为咱受这个地转偏向力等因素的影响吧，它有很多复杂的影响啊。这个赤道附近，也就是这个游泳池的这个中间的位置，它常年盛行一个偏东南方向的一个风，也叫东南信风。这个东南信风呢，就把这个游泳池东侧的这个表层的温暖海水不断的往西边吹。它这边一吹，它这边叶面低了，然后东侧就是秘鲁海岸这边，它的这个冷水区的水就会向上走，就补上来了。一补上来，好了，秘鲁这个海岸边它是凉水。
鱼就愿意来了。
哎，然后呢，在这个大游泳池的西边，咱太不尊重太平洋了。这个大游泳池的西边呢，它水温就高，
对，暖水过来了，
对，
它就热了，
它就是温水池。然后这个海平面啊，它不就是西边高，东边低吗？它海平面整体能比东边高出个几十厘米，那
在这么大池子里就不太区别不太大了。
对，除了这个海温的差异，太平洋的大气运动同样也是分布不均的。你像西边的这个热空气不就受热上升了吗？然后它在高空中就从自西向东的就流动，到了东太平洋就到秘鲁这边冷水区上空又冷却下沉了，那这样不就形成了一个大的环流吗？这个环流就叫沃克环流圈。但是啊，受某些大气现象影响，赤道的这个东南信风有时候就突然就减弱了，这时候就不正常了。
因为它应该常年吹这个东南信风，
对，常年吹，
它一热了呢，这热水就吹不过去了，
对，
那个热水呢可能就往回流点，它再回流点呢，风就热了点，是吧？
对，
然后它再吹风的热的点了呢，它暖风暖水啊又吹不过去了，
哎，
就这样一来一去一来一去，它这个差异就变小了，
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所以这样就会导致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表层温度持续异常偏高，从而影响了大气环流的现象，这个整个的现象就叫厄尔尼诺现象。
其实我们在这个科普文章里看到一个图片啊，也就是相当于原来这是泳池吧，西边暖和，东边凉快，
对，
现在这水池子里就云乎了，
云乎了
啊，都差不多暖和了。
让咱俩一解释，厄尔尼诺像拎煎饼果子找咱来似的。
哎，咱说严肃的事儿，但是用轻松的口吻、啊。
哎，是是是，哎，我又错了。不能灾难娱乐化。
不，就是我觉得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是怎么一回事儿哈、这个是它的原理，厄尔尼诺的原理。
当然拉尼娜我们今天不是我们重点啊，我们简要说就是这个等到厄尔尼诺事件逐渐衰减的时候，有时候甚至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拉尼娜，跟它是相反的。那厄尔尼诺和拉尼娜还有这个中性的正常的状态，往往是在2到7年周期中交替出现。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隔几年哈，好像这个词儿就热起来了。
对，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判断这厄尔尼诺是否到来呢？在现代气象学中，科学家经常会盯着一块被称作 NINO 3.4 区的关键海域， 我咱从这个地图上看啊，它相当于是在太平洋中心位置，
也是在赤道附近吧？
对，赤道附近，
赤道附近的这个中心这个位置，
嗯，
一个长条状的，
对，
长泳池。
如果说这个 Nino 3.4 区的海表温度，它的实际海温与同期多年平均海温的差值超过了0.5度，气象学上就会判定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哦，就差这么点就能判断了？
对，
也就是说，
还有啊，就是这个、这个时间它要维持足够长，通常是5个月的时间，它就会被定义为是完整的厄尔尼诺事件。
哦，就这一块地方的
海温。
海水温度比往年要高0.5，而且要持续的得5个月这么长时间，我们就能判断今年这厄尔尼诺要来了，这是科学家做的判断。
所以今年的数据就显示呢，今年太平洋的这个升温趋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而且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啊，是科普中国发的一篇文章，这还是5月7号发的文章，当时已经预测到今年Nino 3.4 这个区域的水温已经超过了0.5度，就跟往年的跟往年相比已经超高了0.5度，而且当时已经预测了今年的厄尔尼诺要来了。
所以大家对这个极端天气还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我觉得。
至少我觉得在某一些特定的科学家的这个领域，他们是关注到了，
也有
应该是有预警的。
当时也有一些科普文章出来了，我记得。
但是我们在6月份、7月份，包括5月下旬开始，一直到7月份，我们是彻彻底底感受到了，
体感全球同此凉热呀。
而且这个厄尔尼诺啊，今年会有3个前所未有，今年还不太一样，跟以前可能我们监测到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还不太一样，因为今年来的特别快。2026年的春季的时候，也就是4月份到5月份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变化，所以它来的早。还有就是强度特别大。美国的气候预测中心数据就显示，在今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81%的概率会出现极强的厄尔尼诺，是1950年以来的最强。这个我们现在已经预测到了。而且咱们国家有相应的这种预测，也表示它很像，甚至会超越1997-1998年那时候超强厄尔尼诺。
哎呦，1997-1998年那会儿，咱们经历了一场大洪水。
对，
那时候咱俩还小，
还小，还上小学呢。而且今年这个时间点也特殊，也是跟1997-1998年很接近，就是到夏季的时候已经凸显出来非常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了。而且厄尔尼诺现象它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特点，就是滞后性，往往都是我们预测到要发生厄尔尼诺，但是转一年，其实才是最极端的时候，
真正受影响的时候是2027年。相当
对对，现在很多专家也在预测2027年可能受影响最大，也就是我们1997-1998，为什么说1997-1998，就是1997年的时候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天气情况，但是1998年我们迎来了大的灾难。
哎呦，对，所以咱们更要防范的是明年。但是现在咱们国家已经出了这个预警了，说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尤其是像在山区啊、丘陵地带这些地方，有可能会引发非常大的山洪、地质灾害。还有呢，就是明年的春夏季，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将明显偏高，
明年还得热，
还得热，而且还有可能比今年还热。要这么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高温和降水，然后后面咱们可能还会再说啊。我觉得对农业影响真的太大了。尤其像东北这样这种地区，
对，
黑土地，
对，重要产粮地。
是
不是要囤点米啊？说的我好害怕。
不至于，那不至于，我觉得我觉得不至于啊。该囤你愿意囤你就囤，到时候我要不够吃，我上你家快点去。
东北的米是真好吃啊。而且从世界气象组织他们也发布了一个预测啊，就说从2026年到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在或者是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就2027年还不是尽头。就未来几年我们要做好充分的这种准备和预期，夏天会非常非常热。那北极的气温增幅甚至要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我总觉得这两个极它的这个气温升高是最可怕的。
而且在热带太平洋中部 未来五年预测平均温度都显示出了像厄尔尼诺现象发展的一个趋势，特别是在2027年和2028年。
五年呢，未来五年，这气象也是按五年规划走的，是吧？这厄尔尼诺，
我忽然有一种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感觉。
不会，我觉得咱们人类得积极应对，一定会有很多应对措施。你这时候正是发展人类、发挥人类智慧的时候啊。你也不能这么极端，对吧？那还不活着了是怎么的？
就是说在
事儿还没来呢。
我觉得意思就是在事儿来之前，先痛痛快快的活一把。
你想怎么痛痛快快活一把？
也没想好呢。
你说那话，那不是事儿来了，有问题解决问题，对吧？有问题解决问题，你还不能光指着政府。
那指着谁呢？指着你也指着
我，你自个儿你也得指着呀，对吧？
我们先了解一些知识，是吧？
对，
自救啊什么的，各种自救知识。
对，那些知识，首先是咱这个心态上不能慌，对吧？你不能说，哎呀，完了，不行了，我得好好活，是得好好活着，是。但是就是说，
不要过度恐慌。
我们也相信，就是现在有这么多的防洪措施，对吧？你首先这方面确实得靠政府，
而且我觉得我们能够预警，首先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了。
预警还不够准确，我在这里批评一下。
那至少先预警啊，
已
经尽我们所能去预警了。
然后其实咱们国家据我的了解，原来我还在记者队伍的时候就是包括咱们天津这种干旱城市，现在已经开始习惯于在这个汛期过后就开始修筑这些防洪的措施，包括筑堤。
你知道咱们天津这地儿特别特别，它的海平面基本上就是在零度，就是咱们这陆地的海平，就是海拔在零米到一米之间吧，
一两米吧。
对，所以呢，我们而且又是天津叫九河下梢，就是整个海河流域啊，咱是最下游入海口这个位置，所以河北省那边如果有强降雨，它基本上那水都得从咱们这儿走，所以咱们遭遇上有洪水，中城市太低，海拔太低呀，
对，
城市内涝。
对，
而且我们城市的这种排水的设施其实也比较老旧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倒反的海潮。
对，就是
海
水
倒灌。海水倒灌。但是据我所知啊，咱们这几年自打2023年7月份的时候，天津发生了一大洪水，特大的洪水吧。
当时我还在。
当时你还采访去呢。
咱
们就把这个后来几年国家有资金支持，咱们就把防洪堤修起来了。就是咱有闸了。就这海水啊，至少让它灌不进来了。就我们现在是有一些硬性的工程措施的。
对，
而且啊，我今年听采访中发现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咱们现在监测雨能监测好几个维度的雨，比如说云中雨。就这雨还在云里头呢，
没下咱脑袋上。
据说是这么啊，咱能监测到它未来多长时间能下啊，下多强，可能是有云中雨的监测设施。还有空中雨，这雨在空中正下，在空中还没落地呢，也有监测。这些都是现在的一些智能的设备啊，装备的可以达到的。
空中雨是没下咱脑袋上，云中雨是下咱脑袋上。
不是，云中雨就是它在云里的时候，先监测预警，先有一个预报，到空中下的过程中，你能预报，比如它的频率啊，这种密度啊，雨量啊，也都能够进行预测。还有就是落地之后，比如说包括一些河流啊，什么管道啊，排水的设施啊，还能进行一次监测。所以现在能上的这些硬件设施都上了。
而且他们还在继续发展。
对，
这确实还在继续发展。所以我们，
但是人类的认知真的是有限啊，
有限。就是我们能不能追得上去防范这样的灾难，再有就是靠自个儿，就是你心态上，首先让你转移的时候你得走。
我现在觉得我们需要掌握的这种避险知识真的越来越多。
还有就是避险知识。对，
你说龙卷风，谁能想到我在屋里关个窗户能被卷走呢？
哦，你知道吗，我这两天还看到那个门窗博主特别火。他本来是维修门窗的，然后这个时候出来就是做科普，但我不知道这对不对。如果有这方面的专家朋友的话，可以给我们留个言说一下他这对不对，我也在质疑。他就说这个河北的这龙卷风，就龙
吧，
对，湖北的
湖北
的龙卷风，口误啊。还有就是之前哪年也有这种大风把人从屋里卷出去的那种情况，他说怎么发生的呢？你在家的话要把所有的门都关上，你不能说光关那个家里的大门，
就减少压差嘛。
对，减少压差，就其他卧室门也得关起来。而且他还说，就是往这个玻璃上粘胶带什么的是不科学的，说只会
更
加容易。
对，它没有透风的地方了。
这个东西我不是专家啊，而且咱们天津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极端天气。我希望能有学这方面知识的这专业的听友，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内容啊。
是我前两天看有一个，我觉得那是一个幽默，就是一个搞笑博主吧。他就说，如果有那种暴雨嘛，他可能会顺着窗户缝往里渗，就可以用家里的那个保鲜袋灌上水，压在那个窗户缝那儿，
嗯，
然后他就不往里渗了。
哎、
然后底下评论区说，难道遇到这种情况不应该先换窗户吗？
这个现在实在是不知道谁说的对，嗯。
所以觉得自己好匮乏呀。比如说以前咱们学的是什么，如果是在那种地道里面这时候遇到强降雨的时候有积水，我们开车该怎么行驶，或者是怎么截止、
嗯、对
吧。因为以前天津出过这个事，
对，
嗯，在地道里面那车非要通行，最后死了这个人，
是
啊，就出过这个事儿。然后我们每次总是在有人员伤亡的时候可能才要主动去学习这些知识、
嗯、
但是现在真的逼着我们就什么情况都得了解点了。比如说龙卷风啊、洪水啊、山洪啊、泥石流啊，是吧，还有就是高温啊等等，我觉得都需要我们有应对的举措。
对对对对，
今年我们小区有一片楼啊，今年竟然两次停电。
嗯，
在特别热的时候两次停电、
哦、哎呦，
开不了空调。
嗯，
就以前我觉得在至少天津这样的城市，你很少能听到还有停电的中心城区啊、
嗯、
你听不到还有停电的情况了、
嗯、
不像咱小时候是吧，有时候停电了它就会有很多线网的不稳定性。
嗯，
在高温的时候用电负荷量大的时候就会出现。其实之前我记得前几年，就是因为咱们现在产电的能力还是可以的、
嗯、
所以没有到我们这种负荷的最高载的时候还是能够保证供应的。但是这两年就得还要考虑这个电的安全。
嗯，
因为我知道像天津啊，嗯，像在冀州区以前咱觉得它是没有产业的，对吧，没有这种工业产业的，往往都是农业呀、啊、旅游业。
嗯，
但是今年国家也在这里布局了一个储能的项目。
嗯，
就是在山里建了一个、简单我们理解啊，它就是一个绿色的充电宝。
嗯，
就建在冀州这山里，大型充电宝，它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把储的这些能量输送到北京，输送到天津。
嗯，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更多的影响还在后面。
嗯，
更多的甚至影响着我们的消费。
嗯，
你不觉得就是现在天热了以后，我认为消费是拉起来的。
嗯，
就是这种清凉经济。
嗯，买电扇，
买电扇，买空调，像欧洲拉动了多少，对吧？我跟你讲，你们可能感受不到，就是我养狗这一块，我会刷到很多宠物博主，他们甚至都在卖给狗狗背上披的凉凉衣。有很多人在给狗买凉凉衣，因为没法遛狗，
不止穿棉服了，
棉服是冬天呀。
对
对，他竟然
以前就冬天穿，我知道。
你想，我养狗十多年了，我头一次看见这种商品，
凉凉衣，
然后就像给马背后驮着个东西一样，
哦，
那么个东西，但是我没有买啊。然后呢，我就看到很多人在买这个东西，确实它解决了一个痛点，因为什么呢？现在这种高温，狗如果在30度。或者28度以上这样的高温出去的话，它是非常容易中暑的，中暑是容易死的。
嗯，
可是像咱们现在这种气温，到半夜它有可能都降不下来。
对
对，你像西安那种城市，
嗯、
半夜都是超高温。
西安是很热，
30多度、嗯，那该怎么办？这时候出现了这样的商品，
嗯、
这个高温催熟了很多新的品类的出现，
哦、
刺激了很多新的消费。
可以抓住机会、啊、厂家可以抓住机会。但我最近觉得我们家有一个电器买的特别对，
嗯，
烘干机。
哦，
你知道以前啊，咱
不需要烘干机，
对，都是比如说梅雨季的那些城市，南方城市好像用烘干机多。
对，
我那时候用买了烘干机呢，就是觉得冬天你不用晾那么长时间，因为阳台它偏冷，它晾的时间就会长、
嗯、
但是我今年就是洗的就是床单啊、被罩什么这种，就用烘干机，
嗯，
它就特别好，我好储存，
嗯，
因为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家就有一回洗完这些床单、被罩晾在阳台上，
发霉了，
没发霉，但是它就阴天下雨，
嗯，
然后持续好长时间都不干， 然后就臭了，
嗯，
就我就发现它臭了，臭了之后就是你再搁洗衣机里再怎么洗它也香不回来了，
哦，
然后就直到就今年我有的那个床单不怎么用拿出来，夏天要再用的时候，我儿子就说这太臭了，太臭了，受不了。
其实咱哪想过咱有一天会买除湿机，咱都是买加湿器。
对对，
那你说烘干机，我是因为身边有朋友买除湿机，
哦，
嗯，咱都是买加湿器的，
对，咱都买，家里都得备加湿器，冬天太干了，
冬天太干，
但是现在夏天太湿了，就根本都晾不干。
嗯，哎呀，所以我就说咱们真的越来越像南方这种气候了，然后咱们什么时候经济也能像南方，
嗯，
南方经济也能北移一下。
想什么呢？
你是不是应该一套来呀，对吧？你别光来这一点儿啊。
北方主要消费低，
主要没产业，你消费低。
对，咱主要是买。
所以其实现在国内空调企业也很挣钱，就是很多企业他们的订单都已经排到九月份了，
嗯，
然后你看空调啊、除湿机啊、烘干机都成热销品了，
嗯，
对吧？
还有我觉得啊，大家可以考虑什么呢，就是买保险。
嗯，对，
这保险不是说光给人买了，
嗯，
给咱的家买。
嗯，
你说这窗户就刮出去了是吧？
是，这窗户也不少钱呢。还有就是这个保险，咱就是说到这儿了，这个车的保险，
嗯，
车的保险，我就觉得尤其这种洪水啊什么的，
尤其咱现在开电车
啊，电车保险本来就贵。
对，
但是电车的表现我不太了解，电车的表现在大水里边它会比油车更好一些，就是你不会担心那个就是被，但其实电车好像
一样，
水大了
一样。
对，
你还记得前两天你还在咱们听友群里发，
嗯，
风大，大风天气。
对，
不是说水把车淹了，而是树把车砸了。
对对，哎呀，这些东西好在就是我们有保险啊，其实这些都是赔的。这次台风巴威过境，有这个保险公司已经接到报案超过了4700笔了，预计理赔金额超5000万元。
大家确实得提前考虑考虑了，如果你所在的城市确实经常会出现极端天气了，咱还得为未来几年做好打算。
嗯，
就是该买的保险也要买起来。
对，
嗯，
这是眼巴前儿的，
对，
咱能稍微保障保障的。
嗯，
但是其实有更后面的这个一系列的事情，咱就说刚才咱说东北发洪水，包括中原地区高温干旱，它都会影响农作物，它影响农作物就会影响咱们吃东西。
嗯，物价，
咱首先能保证咱还能吃饱肚子，这应该是没问题啊。就咱目前的这种科技力量也好，包括这个，
包括我觉得跨省统筹，咱觉得这个我们这个能量还是
吃得饱，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可以的，
保供是可以的。
对对对，兜底，包括农村的兜底应该也还可以。
嗯，
但是这价格暂时控制不了的。
嗯，
这食品的价格肯定会推高。国外的情况就是巴西的咖啡和糖，还有东南亚的棕榈油以及印度的稻米，这种关键作物的产量已经下降了，就是受到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然后他们的这个价格也随之飙升。这个产区的减产它就会导致全球的供应紧张，那价格上涨以后这种影响还会持续很久。
嗯，
高盛预测啊，此次厄尔尼诺可能会导致全球食品价格飙升约15.8%，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到2028年。也就是说咱们、
就这几年
本来就没钱，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比较能存钱的。
那是你
哦，好吧。
现在年轻人哪存得下来钱呢？
还是
挣的本来就少，
所以还是得存点钱。
嗯，那消费进一步的又受限了。
嗯，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物价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直面的第一道关。嗯，因为你看每年啊，一到冬天下雪暴雪，或者是夏天暴雨，我们记者的第一时间，咱跑这相应口的记者就得去菜市场、批发市场。来看价格变化，因为物流会受影响。
对，
嗯，物流是因为现在咱说大物流就是全球化的这种物流，那么具体到国内，那就是这些比如说农业作物主产地，它可能向周边的这些省份去输送，它一定会因为天气原因造成影响，造成价格的波动。
嗯，
这个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规律了，但是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我们来看更深层次，就是能源价格。
嗯，
能源价格现在全球这种形势大家也知道啊，最前一段时间已经买油车的驾驶员朋友应该感受到这油价的波动。
嗯，
那么天气极端的天气，
油价是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的
啊。对啊对啊，就是能源价格的波动嘛。那 我们对如果天气越极端，也就是说明我们对能源的需求就越大，
嗯，
供给就越不稳定。比如说我们说了，热的时候我们需要电，
最重要就是这个电。
嗯，
我不知道你啊，我在家还至少我倒换倒换，让两匹的歇一会儿，让1.5匹干会儿活。
啊，我也是这样，
是吧？
就是有时候客厅开开，带带其他的房间，
嗯，
有时候就把屋里开开，就客厅里没人，就把屋里开开。
对，
嗯，
这样就是多多少少你心理上会有点安慰，就是我稍微省点电。
因为我们需要大量使用空调，
嗯，
如果冬天有极端的这种寒冷的天气，我们还需要使用供热的设备，不是所有地儿都统一供热、集中供热的，
对对对，
啊，嗯，所以就用电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像比如说今年5月份印度的这个热浪期间，电力需求就屡次创下新高，
嗯，
不停的在创新高。如果是我们再考虑另一个极端，就是干旱，干旱它就会导致水电的设施出现问题，它的产能就会下降。所以在供给上我们就要现在的叫什么风水电核，就好几种发电的方式，
嗯，
就所以我如果你去关注的话，你去查一下，其实咱们国家这几年一直在布局各种的方式的形式的这种产能，
尤其是核电，啊，
对对对，就是它就是不能单一的靠一种方式。而且我记得我前一阵去那个电力去参观的时候啊，他们也在讲就是现在就是这种跨省的调度，
嗯，
也是可以实现的，
嗯，
啊，包括绿电，所以就是相对现在国家在能源安全上再布局，
嗯，
但是
是
不 是, 是
国家，嗯，
是不是能够赶上我们现在气候形势的变化？
对对对，
嗯
嗯，它咱们国家也在全球的网络里面，
嗯，
那你像欧洲这个大军加入以后，这个用电量又会进一步提升，
嗯嗯。你看像美国部分地区它的电价就因为热浪最高的涨幅超过了240%，
嗯
嗯，就是这种电价的波动会给整个全球这种全球的居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当然除了电还有水嘛，
嗯，
你像这天热，咱们自己家里的水费就明显上涨，
嗯，
从咱们自身来讲都能感受出来。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天津来讲我们是不缺电的，但是天津还是缺水的，你别看这么下雨它还是缺水型城市，
嗯
对于咱们这种缺水性城市来说，它可能也会是一个挑战。
嗯，
还有就是，当然咱只说天津啊，就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呢，有一项由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指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到本世纪中叶，一些城市的水费可能会翻倍，
要涨价了。
嗯，然后呢，在美国圣克鲁斯的一个研究模型预测啊，说最贫困居民的水费可能会从每月约60美元上涨至111美元，这可不就是翻倍了吗？
嗯，
对。那这个用水也是我们将会面临的压力，城市也有压力，我们面临可能是消费压力。而且你不觉得，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是喝净水器的水吗？
是的。
我发现最近进水变脏了。
嗯，怎么发现的？就是你更换滤芯的频率高了
是
吗？
进水的数值变高了，因为一开始发现出水数值变高了，因为你比如说净水值应该是50，
哦，我没有注意过这个。
那你没注意，
嗯，
50级以下是可以喝的，就是咱净水器出来的水。
我就用那个小米那个嘛，他就给我指示灯，如果指示灯是蓝的就可以喝。
嗯，哦，你是那样的，
嗯，
我是显示数值的，我那个是 Como 的，
哦，
因为平时我们家出净水出的最干净的时候能到7或者是8，
哦，
但是这两天无论我怎么放，也就在20左右。有的时候甚至就放着放着它突然就升到了57、58，
哦，反而越高了，
就是它会有一些存水，然后你放进来是新进来的水。我后来其实在小红书上也有看到很多人，有一些人在反映说这两天天津的这个自来水好像是那个浑浊程度，或者是它的这个干净程度不如它的干净程度可能是不如之前。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天气啊洪水啊相关，
嗯，
因为咱们也南水北调嘛。
对，咱们是喝的那个丹江口水库的水，嗯，总而言之吧，这个极端天气成为常态了，
嗯，
它对我们的影响就会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从发电一直到运输等等各个环节，
嗯，
最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就表现出来了，比如说消费品、食品，
嗯，
能源、水费、保险，甚至是贷款成本都会不同形式的发生变化。
对，
成本越来越高了。
对，这真是对于人类社会的一种带引号的厄尔尼诺。
嗯，
而且 那个厄尔尼诺它是可以回到拉尼娜去的，我们就一直厄尔尼诺上了。哎呀，大家，
所以真的我觉得现实当中啊，那天咱们在群里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说到了，哎呀，在自然面前就忽然觉得我们这些烦恼忧虑都这么微不足道了，
嗯，
都这么不值一提了，
嗯，
是吧？所以是不是就可以解解压了，焦虑少一些了，
哦，还是好好活着是吧？
对，在自然面前很多事儿你都发现不叫事儿了，
对，尤其是在生与死面前，
对，
嗯，聊沉重了，大家就
不沉重，就让大家尽情欢腾，
哦，
尽情折腾，
嗯。进行政策的同时，就是我们还要保全自己，
嗯，
相信政府，保全自己，好吧，都不容易啊，活着就不容易，
嗯
嗯，
没想到我们时隔两三年吧，又谈到了天气，
嗯，
又在这个夏天跟大家聊到天气，
嗯，
但是这一次其实我们会比上一次感觉更沉重一些，
是，
嗯
嗯，
大家都
各自安好吧，
各自安好，平平安安的度过今年、明年以及后年，
好嘞。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好，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